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凡有生命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看见音乐节拍，双手也举起来，不论你是什么年代，一起来大声敬拜。
但什么是赞美？怎样赞美上帝？赞美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一起来献上赞美祭，来歌颂高举耶稣生命，耶稣奇妙生命。
那就来吧，一起进入利百佳老师的赞美的学校。
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古典音乐中撒旦的影响。是不是有一些人觉得古典音乐是神圣的、圣洁的，基督徒多应该接触古典音乐呢？其实当我们真正了解古典音乐的思想背景和不同时代的古典音乐特点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其中的撒旦的作为和影响力的。原本西方音乐史呢，从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圣歌开始的，所以中世纪时代它主要的音乐还是圣歌为主的教会音乐。经过文艺复兴、巴赫、亨德尔的巴洛克时代呢，都是教会音乐为主，所以教会音乐呢，它的位置一直在世俗的音乐之上。而且巴洛克时代的主要的音乐家巴赫，他认为音乐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存在的，来自上帝的礼物。我自己也很喜欢演奏巴赫的曲子。到这个时代的音乐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教会的音乐主导嘛。可是没有过几十年，音乐的价值、音乐的目的从荣耀上帝转变为满足听众的耳朵，意思是以神为中心的音乐的存在意义变成了以人为中心的音乐。主要的原因是在音乐背后的思想的差异。从十八世纪起来的古典音乐呢，受到启蒙主义的影响。启蒙主义呢，反对基督教，也反对超自然的神的力量，而追求的是个人自由、合理性、世俗化、和平等等。所以启蒙主义呢，给信仰开了大大的进入个人主义和人本主义的道路。那么受到启蒙主义的古典音乐，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国际性、人本主义和大众性。代表的音乐家有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那么古典音乐的领域是非常广的，今天我们主要通过贝多芬来了解一下古典音乐的特点。如果要所有的音乐家都讲的话，要讲很多。那么贝多芬呢，他32岁的时候呢耳鸣，因为听不见嘛，所以决定了自杀。在那个时候他自己遗书上写的是什么呢？我其实已经决定结束自己的性命，不过让我活过来的就是艺术，在我里面的感受全部拿出来之前，我绝不能死掉。那么他就没有自杀。从此以后他的音乐的变化很大的，他的旋律、和声、音乐的形式变得很复杂，非常巧妙独特，也有爆发力的那种东西，也有浪漫，所以让人进入到感动的境界当中。当然贝多芬也写过弥撒和欢乐颂，不过很多音乐家、音乐研究者们认为弥撒 是以圣经为素材的作品而已。那么有一些人会问，诶，贝多芬没有写过欢乐颂吗？他不是写得很好吗？其实我们现在看的红本里的这个欢乐颂呢，其实不是原来配的歌词。原来贝多芬找的歌词的这个写歌词的人是谁呢？德国的浪漫主义诗人虚勒。他原本写的歌词大概的内容是什么呢？百万人民呢，你们要服服预感创造主吗？他在星星之上欢乐呀，诸神的闪烁。他在这个歌词里面反复提倡的上帝不是唯一的神，他写的是诸神，很多的神。所以后来美国的戴克牧师，他在56岁的时候呢，在马萨诸塞州威廉大学里面重新配的歌词。所以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现在唱的贝多芬的欢乐颂呢，是在美国戴克牧师重新写的歌词。那么贝多芬1827年不到60岁的时候去世的时候呢，我们能够通过他的那个石膏的脸看到他的脸是非常严肃很僵硬的脸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浪漫主义的音乐，请跟着贝多芬后期的古典音乐出来的呢是浪漫主义的音乐。浪漫主义的思想背景是人本主义。那么在浪漫主义时代里面呢，音乐的美丽达到极点，代表性的音乐家有肖邦、瓦格纳、舒伯特等。浪漫是什么意思呢？浪漫这个词呢，从17世纪开始理解为离开实际的生活，有距离感，传说中、小说中、幻想的、理想的、想象中的一些状态。所以浪漫主义是指在离现实生活很遥远的理想世界里面追求达不到的目标和无限的自由。因为达不到，所以很多的浪漫主义的音乐呢，他们的生活过得很不幸福的，他们的爱也达不到好的结果。因此很多的浪漫主义者，他们虽然唱歌的是爱的歌，可是却自己没有结婚，一辈子独自一个人生活。从舒伯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他的曲名是这样的：未完成、彷徨人、死亡和少女、去哪儿、焦虑、冬天路人、夜晚和梦想等。这些是大部分典型的浪漫主义者的曲名或者主题。看起来呢，他们在追求什么？确实有一些浪漫把人引导到虚无主义。他们的生活呢，一直在彷徨，属灵上也是非常可怜的灵魂，没有正确的目标，他们活在理想的想象的世界中，其实是非常可怜的。希望赞美上帝的人里面没有这样浪漫主义者的现象出来。那么接下来到了20世纪之后呢，古典音乐和浪漫主义的音乐结合起来，出来一个虚无主义和破坏的音乐。当人们追求浪漫，一直努力的追求往前走，可是你看不到路，遇到一堵墙的时候会感到无力，要么绝望，要么很努力的去打破那堵墙。所以20世纪的音乐分两个，一种是保留古典和浪漫的音乐的技巧，然后发展的更复杂，变成虚无的那种背景音乐。另一种呢，完全打破了古典音乐的原则、调式、节奏、形式等等，所以他们的音乐变得很没有安全感，缺乏人性，古怪、不安、 强烈而刺激的音乐。代表性的音乐家呢，美籍的俄罗斯作曲家 Stravinsky， 他的作品之一是《春之祭》，一部芭蕾舞的歌剧嘛，芭蕾舞剧。这个音乐是代表20世纪的芭蕾音乐中很重要的一个。主要内容呢，一个处女，把一个处女献给太阳神的过程。那么这女人在舞蹈里面表达出来的是恐惧、烦恼、精神错乱等等，最后是去世的。非常刺激的原始的音乐。那么很有意思的是，我有一次偶然机会看到韩国的有一个鬼片里面用的就这个背景音乐，还配得挺合适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20世纪的破坏主义的音乐家呢，他们多多少少受东方佛教和印度教的影响。那我们从古典音乐开始到浪漫主义，到20世纪的音乐里略过了一遍呢，虽然很难用一句话概括古典音乐是什么，也有一些古典音乐对人有一定的治疗的作用，也有一些好的部分。可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它背后的思想如果不是来自于神的话语，不是基督的精神的话，这些音乐呢没有办法真正帮助到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当然我们赞美的时候可以用古典音乐里面的好的和弦进行啊，旋律啊，这些是可以引用的，可是不能把他们的思想的部分拿过来去用。那么我花了两次的分享这么多在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中的撒旦的影响，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堕落的撒旦作为音乐的天才，为了破坏人的灵魂，切断人与神的连接，所使用的各种种类的世俗的音乐呢，确实是在影响我们的灵魂的。那么有些人会问，那我们应该听什么样的音乐才对呢？其实我们不太需要太敏感的对待世俗的音乐，也没有必要花太多的时间来去找出不正确的东西，而是要学习正确的东西，要熟练它。赞美上帝，正确的传达神的话语的。赞美神的歌词呢，包含的是神的属性。而且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什么呢？圣乐中歌词才是本质，音乐是非本质的，音乐它就是服侍神话语而存在。所以我们还是选歌的时候呢，需要留意歌词里面所讲的内容，看看歌词有没有符合圣经的话语，有没有包含神的属性。当然有一些歌词呢带着传福音性质的，把耶稣介绍给人听，或者有一些歌词是彼此祝福的、差遣等等。那么按照教会和服侍的不同的需要来去选歌就好。英国的基督教威尼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威斯利牧师，他在堕落的英国社会中带来了属灵的复兴运动。那么他和他的弟弟发现了在教会里能唱的新的赞美诗歌不是太多，所以他就用了当时在酒吧里所唱的曲子和民谣，在那个旋律上添加了基督教的歌词来唱的。那么他们当时这么做出来的诗歌，很多的诗歌在我们红本里面写着。也有威斯利牧师他们自己写的曲子也在红本里面啊。 我们可以晓得，当这些旋律被世人所唱的时候，是属肉体的音乐。可是当神的话语，基督徒的歌词，赞美神的歌词添加到这个旋律里面的时候，很多在伦敦的酒吧开始关门，彷徨迷茫的灵魂归向上帝。耶稣的福音是带有洁净的能力的，我们只要紧紧地抓住耶稣，我们就不用担心。耶稣在约翰福音6:63里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祝愿大家在每一天生活中，赞美的歌声从内心深处而发出来，以真理代替谎言、焦虑和恐惧。愿上帝祝福大家，再见。